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7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心莲的文章，题目是认清并去掉妒忌心。小时候我和婆婆一起生活，婆婆常给我讲善恶有报的故事和天堂世界的美好。今天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指明了踏上回归天堂世界的大道，法轮大法，我想抓住这万古机缘，勇猛精进，走好这条路。可是实际修炼中却有一种东西时刻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它就是妒忌心。明慧网刊载同修的一篇文章，去掉隐藏的妒忌心，看后觉得文中写的一些情况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说的一样，原来我的妒忌心也隐藏得这么深。以前我觉得自己不会有妒忌心，因为我很直爽，性格开朗，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心地善良，我也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不错。然而看了同修的文章后，再用大法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觉得都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比如做点好事，希望别人说好，这是求名；有时做了好事还会得点好处，这是求利；有时没有如自己所愿，心里就不舒服不平衡，这都是妒忌心作怪。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畏不公。我的妒忌心表现之一是看不起别人。首先在家里，当丈夫和女儿有了矛盾时，我表面上劝女儿要礼敬父亲，而内心深处实质却是想利用这个矛盾表达自己平时长期对丈夫忍让而积压在心中的不满。这种狡猾的心理是隐藏很深的党文化，用明哲保身使自己不受伤害，是畏私的，也有隐藏的妒忌心作祟，让我失去修炼人的理性和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高尚思想境界。妒忌心表现之二是自大，往深处讲，自大的表现有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发展下去就是邪物。因为一段时间我感到修炼无望，内心自责煎熬，常常泪流满面，觉得自己不配师尊的慈悲救度。因为没找到自大的根源，所以这种情形在我心里总也排除不干净。后来通过学法，这种情况好了很多，但总觉得心里还是隔着一层薄薄的膜。这是妒忌心制造间隔，使我不能更好的同化真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把妒忌心单独拿出来重点阐述，可见他对修炼人的危害有多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谁有好事表露出来， 别人马上就妒忌得不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这有一个规定，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扪心自问，师父讲的这些症状在我身上都有表现，怎么办？我必须去掉妒忌心，但首要问题是要先找到妒忌心的来源。于是我就听了几遍解体党文化的录音，豁然明白是被中共邪党几十年的洗脑浑然不知地灌入毒素，将我一步一步地拖向妒忌心的圈子。原来党文化的斗争哲学是产生妒忌心的根源，我必须抓住妒忌心，一点一点地去掉它。后来在家里我不再唠叨埋怨丈夫了，在外边讲真相时也不再抱怨世人不理智的言行举止，觉得他们才是中共党文化的真正受害者，是最可怜的人。而且党文化还阻碍大陆大法弟子更好的同化大法、正实大法。师父在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得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呐。当我找到妒忌心的藏身之处，并发正念铲除解体它时，铺在我心上的隔膜瞬间就被掀开了。此后我再发正念和练功时，就进入最佳状态，大脑深度入定，全身细胞融为一体，没有一丝杂念，感觉非常的轻松。这是我修炼21年来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现在幸福感常常充满我的心，我有慈悲的师尊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把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送给了我。在我迷茫时，大法帮我拨开笼罩在心头的迷雾，当我痛苦时，大法给了我前行的勇气，当被谎言欺骗众叛亲离时，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力量，赐给我一把打开心结的万能金钥匙，向内找的法宝，使我享受修炼的轻松和愉悦。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继续深挖妒忌心，直到彻底连根拔除，找回纯净善良的心，义无反顾地跟随师尊回家。
正确对待明慧网也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确像师尊讲的那样，从明慧网上看到、知道，也了解了有关正法修炼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和信息，获益匪浅。可有的同修从人心出发，从个人兴趣出发，而不是从修炼角度看问题，认为明慧网多年来总是那些内容、那些东西没啥变化，认为都是修炼人写的，自己也是修炼人，都明白，没啥可看的，翻来覆去的不就修炼人那点事吗？没有看别的网站有意思，这思想已经不对头了。其实这样的同修，从根本上说，还不懂得真正的修炼是什么，更应该看明慧网才对。明慧网作为师尊委以重任、大法同修信赖的关键网站，既要向师父、向大法负责，帮助广大同修修炼交流，还要帮助世人了解大法真相，并且要修好自己。责任重大，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不说别的，单就从每日繁重的审稿、组稿，再到各类真相资料、期刊、法会交流以及其他形式的制作和编排等等， 就足以让同修和明真相的世人钦佩和敬重了。明慧网还规范了传单小册子的内容，更有利于同修讲真相救人，足见其认真负责精神。明慧同修都很累，尤其一些基本全职的明慧同修，身在海外却十几年低调压力，不能正常建立个人职业和收入，的确不容易。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时说，特别是明慧网在这几年的运作中已经树立了威德，大法弟子知道师父心里清楚，就连世人也佩服，甚至那些邪恶都佩服。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你们要把它做得更好更有力，不能松懈。记得我流离失所回家后，和以前认识的同修都失去了联系，在师尊巧妙安排下，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同修那里得到了一本明慧周刊，我当时就感动得哭了，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明慧周刊，一边哭一边说，我可找到你了。当我在同修的帮助下第一次上明慧网，看到明慧网页，看到师尊的照片，兴奋的手都发抖了，不可言状的幸福感涌上心头，我终于看到明慧网了。现在看明慧网已经成为我日常修炼的一部分了，我从不会修到会修，从不会向内找到会向内找，从表面找到找表面背后的因素，到挖出深藏不露的根，是看明慧网看出的同修交流文章中得到的启发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归根结底还是师尊的威德和大法的威力。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时说，明慧网虽然没有像其他媒体在社会上那么公开的影响，没有那么多常人感兴趣的新闻，但是它却是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修炼状态和被迫害情况的，举足轻重，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那其他媒体现在还做不到，如果少了一个其他媒体，另外的媒体可以代替，没有了明慧网，哪个媒体也代替不了。所以我说明慧网不但要办，还得办好。随着修炼时间的推移，我也时不时地向明慧网投稿，有的发表，有的没发表。投稿能不能发表，明慧网办刊自有自己的尺度和标准，他要为三方面负责。有的同修投稿明慧网未得到发表，而对明慧网心生抵触，甚至情绪激烈，实在不应该。投稿大法弟子应该把这一过程当作自己一次修心的过程，找一找自己投稿目的纯不纯，有没有证实自我心、求明心、显示心等。最后引用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的一段讲法和同修共勉。刚才我说了，明慧网确实很重要，从中国拿到的第一手资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任何一个网站都不是从大法弟子修炼窗口的角度出现的。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无论常人怎么样认识，你们一定要正面认识明慧网。有些人不正面认识明慧网，我说他就有问题，一定的，因为他直接反映大法弟子主体修炼情况，在国际上大法弟子的互相交流中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其他媒体做不到的，也不能站在这个角度去报道，这就是明慧网的特殊性。当然不足是会有的，那是修炼与成熟过程中要提高与加强的。真心希望同修都能重视明慧网，正确对待明慧网，这也是我们正法修炼的一部分。师尊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时说，在揭露邪恶、救度众生与助施正法过程中，明慧网建立了自己的威德，很了不起，将来众生提起来可能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以上纯属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正面对待邪恶的骚扰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年来，我们当地的同修有的被骚扰，有的被迫害，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中共将在10月18日召开19大，他们对大法弟子的骚扰不断，一时间给当地的同修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针对两年来出现的同修被不断骚扰迫害的现象，想借明慧一角和大家交流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同修被迫害不是偶然的现象，近两年来一听说哪个同修被非法抓捕的消息后，不是第一时间发正念加持同修，同时想办法联系同修家属去要人，并及时曝光邪恶的犯罪行为，而是首先顾及自己的安全，怕心马上起来了，不和同修联系了，有的手机关机了，有的甚至把家也搬走了，还有的当同修找上门来时不敢让同修进屋，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把柄，邪恶就更嚣张，更加强你的怕心，不能正面对待邪恶强加的干扰迫害，不去正面清除它，也就在姑息放纵邪恶。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做的是宇宙最正的事。师父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出自转法轮。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真的信师信法，就不会有这么强的怕心。有师在，有法在，我们自己也有修出的功能在，不要指望邪恶收手，我们要用正念主动清除邪恶因素，制止迫害的发生。真有同修被迫害了，第一时间联系其他同修想办法营救，并将邪恶的犯罪行为立即上网曝光，不让邪恶变本加厉的迫害同修，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对任何一个同修的迫害都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正法修炼中，我们风风雨雨走过了十几年，每五年一届邪党的党代会，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以及2008年的奥运会，当时的气氛不都是风声鹤唳吗？大法弟子不都走过来了吗？每一次对我们的考验都是严峻的，正法走到了今天，我们还怕什么呢？现在是邪恶怕我们的时候，邪党表面强大，内心空虚，知道迫害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他们怕被清算，一些参与迫害的恶人不敢放松他们的迫害行为，还有一些是不明真相的没有素质的警察，他们找上门来的时候也不像迫害初期那样邪恶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有的警察说话很客气，有的也不问练不练法轮功的话题了，进屋的有的看看就走了，他们背地里也都在议论，共产党整不了法轮功，咱们也别瞎整了。有的警察在给自己留后路，确实还有不明白真相的，那就需要我们把真相告诉找上门来的警察，告诉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了，免得自己和家人遭到报应。中国大陆是师父正法的主戏台，大法弟子是这台大戏的主角，我们都东躲西藏的，这台大戏的主角谁来演呢？这样的话不就给邪恶施展的机会了吗？有的同修讲真相救人的事也不做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我们都知道带着怕心是圆满不了的，不要让一颗人心障碍住我们跟师父回家的脚步。天象的变化，人间的形势都在警示着世人，一个个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大老虎被送进监狱，我们应该把这堂堂正正地告诉给那些找上门来的警察，他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并指出干扰我们正常生活是违法行为，同时记下上门警察的警号名字，留以后追查他们时备用，还可以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你们这是工作或执行上级命令，问他们，你们知道吗？共产党这些年迫害法轮功没发过一份红头文件，更没有哪个主管领导签字，将来谁为你今天参与迫害的违法行为负责？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迫害法轮功，你们知道吗？当历史走到那一天，你们怎么办？理智的人做事要三思而行，我们要用修出来的善心把这些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也是同我们一样从天上下来的，想要得到大法救度的生命，但他们迷在这里了，我们应该唤醒他们。正法走到今天这一步，躲躲藏藏不是真正修炼人的行为， 放下所有人心，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们内心不是已经认定走的是最正的路吗？那就用真正修炼人的状态，面对遇到的任何事情，任何形式的干扰都是针对我们的人心来的。好好向内找自己，会发现问题所在。不明白的地方和同修交流一下，师父也会点化我们的。有时就是被人心障碍着，根本就不悟了。没有人心，谁也动不了我们。我们修炼不就是从人走向神吗？师父在等着我们，同修精进吧，不要落下。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悟做事心背后的执着。最近一段时间把资料点停了，开始做一些别的项目，之后状态就一直不好。我也纳闷，怎么回事呢？做资料发资料，当然每天都要放下生死，在似乎无处不在的监控环境中，就凭着信师信法闯出一条路来。确实几乎每天都是主意识很强的，把自己交给师父，放下个人的安危去救人。我发现当把资料点撤了以后，这个心就有点依赖了，依赖着啊，这回我没有资料点了，我很安全，街道办来找我我也不怕，嗓门大大的，心里想我都没干什么呀，怕什么。其实就是这种想法有漏，一方面保护着自己，觉得人的办法还是管用，一方面呢，思维方式不在法上。现在一边写着文字，一边明白了，就是那一念差了。即使自家不是资料点了，那颗保护自己的心，过于借助常人形式来保护自己的思维也不能有，一念一出，层次就掉了。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解体着邪恶，不能松劲儿。另外一个，以前做资料的时候思想很清净很单纯，而新的项目中经常要考虑一些事情，而我一做什么事情就非常的投入，所以脑子里总是想着那些事情，搞得学法练功发正念不入境了，心思陷入到做事里面去了。由此我想到，修炼是要不断的悟道，层层有不同的理和更高的要求，要悟到正解的所在，去掉执着才能升华。做事心的背后是觉得自己很重要的心，自己很重要，自己的想法很重要，结果反馈过来的结果是按自己的意见实行起来不是那么的顺畅。很多同修觉得我的意见并不那么重要，我还不悟，反复的去争取。我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上的执着，执着自我，执着自己的意见，执着自己要做的事，把自己看淡一点，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牢牢地记住这一点，都是师父安排的，都是师父在做，永远不要再迷失了，不要总觉得自己能改变什么，事情顺其自然，结果反而会很好，因为师父要我们提高心性的目的达到了，那件事情就顺了。我理解师父安排我们救人这件事情中，师父把我们的提高看得很重要，因此我们要修好自己，才能完成好使命，修自己的心，不和周围拧劲儿，事情才会顺，而不是一味的去蛮干，冥思苦想的，不断的做试验，那些更多的是人的办法。现在不能再依赖人的这种小聪明，放弃那种习惯了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转变过来，在法上想，符合师父的要求，提高心性，时时做到真善人，顺其自然地做好事情，用修炼人的清净无为的心态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不急不躁的，那才是修。个人所悟，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同修配合中续执着。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近20年的修炼中，虽然很多地方做得不好，但有师尊的慈悲呵护才走到了今天，因为大法早已在我的生命中扎下了根。一、配合中去怕心。我们学法小组由三人组成，都是退休的，我们每天在一起，除了学法发正念，再就是做资料做粘贴，明慧网刊登素江展板，我们就配合着，有打印的，有组合的，然后再去外面粘贴。由于展板粘贴较大，近一米见方，多数都是由 B 同修带着我去外面粘贴。2016年的一天， A 同修说，看到明慧交流文章说，有一个地区的同修把一组粘贴，一共12张近12米长，一次都贴出去了，效果非常好。建议我俩在720前找个既宽敞又明显的地方，也把12张一起贴出去。我当时没有表态，心想要在一个地方一起贴12张，就是12米啊，心里没底，不能往下再想了。可是 A 同修就是总是在问，最后经过商议，我们决定在720那天贴出去。当这个念头一发出来，求师尊加持弟子，很快我们就找到了符合我们要求的地方，是一个刚立起来的白板铁皮，近百米长，而且靠近铁皮还停留一辆大客车。观察了两天，发现大客车白天开走，晚上停在这里。我们每天就开始往那里发正念，清除空间场，可是那里车辆多，行人多，怕心又上来了，但去粘贴的心没变。19日上午，毕同修见到我就告诉我说，晚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让那里有两辆大客车就好了，到时候咱们俩可以在客车的遮挡下粘贴。晚上9点，由 A 同修在家里发正念，我和 B 同修带好粘贴和胶出发了。我边走边发正念，只是感觉自己全身发紧。到了那里，下了车后，手里全是汗。 B 同修说，你先去把铁皮表面的灰擦掉，我去停车。我胆胆突突地走过马路，才发现有三辆车停在这里。我谢过了师父，继续走到车跟前站住了。这辆车离路口近，红绿灯一照，周围特别亮，还有路过的行人。最吓人的是，马路对面有一黑轿车正对着我停在那里，而且有两个人在车外正向我们这边看呢。我该怎么办？不能再在这里站着了，这大黑天的，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更能引人注意。瞬间清理一下空间场，让众生都看不见，请师尊加持。我转身向车后边走去，我开始擦铁皮，一擦铁皮就响，怎么小心它都响，而且脚下还长了很多的草。别看我是在车后，可是车离铁皮板有2尺距离，路口红绿灯一照，路过的行人在远处是可以看到的。怕心上来，没了正念，我小心地走了出来。这时毕同修也过来了，我就说了情况，他知道我害怕，就决定先到最后一辆车后面贴。同修先刷胶，我在车后面的尾部看看是否有行人路过，如果有，我们还得紧靠车身，不能叫人看见，等走后再刷。随着同修的刷胶，铁皮更是哗哗的响，我紧张地看着是否有行人。到我粘贴了，我按已经排好的顺序开始粘贴前6张。贴完后，我俩从车头前出去，到第二辆车后粘贴时，我拿出一张一看，竟然是6张中的最后一张。由于紧张，害怕贴完5张就认为6张都贴完了，同修一看没说什么，就放在自己包里了。正在我俩说话之际，路上走过了不少行人，同修说先走吧，就从车前头出去了。我当时没动，由于贴前5张有了经验，我就靠在车身边，外边的人就看不到了，等人都过去了再贴上。贴完后出来，毕同修把剩下的那张贴完后也过来了。我说当时把12张粘贴全部贴完后，却感觉没贴够，来时的怕心不见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已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我认识到，当你有了救人的愿望时，师父就把路给你铺好了，就等你去做了。二，修去怨恨心。每天出去贴真相资料，都是毕同修骑着电动车带着我去做的。有时路远，车只能用一天就得充电，再有临时事情要用车，可是车却没电了。我决定也买一台电动车，两辆车换着用，不会耽误事。车买回来之后，却成了毕同修和他家人的车了。原因是毕同修家住在高层，所以车没电了就到我家来充电。买车前是我先把他送家去，我再骑车到家里充电。现在可好，他的车充电时就把我的车骑走，他家孩子和丈夫晚上喜欢骑车去逛夜市，所以我这车成了他家专用的车了。我虽然不高兴，但又不能看着他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回去，只能把车借给他，可是因此产生了一点怨气。一天早上他把我的车骑回来，我下去倒垃圾时，发现车被划出近两尺长的道子，他却没跟我说。本来他骑我的车我就不太愿意，这一次给刮坏了还不主动告诉我，当时火就上来了，赶紧上楼就质问，为什么把我的车给弄坏了还不告诉我，以后不许骑我的车，还说哪天我就把它卖掉。同修不但没承认错误，反而说卖就卖吧。我当时更生气了，上午的法都没学好，只是走形式了。毕同修是看着我长大的，了解我的脾气，所以也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学完法后照样去准备下午的真相粘贴，可我还在气中呢，也没去帮他，脑中想些不好的念头，罪恶的念头都出来了。我把车砸了也不让他再骑，我竟然顺着这个坏念头想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打进脑中，配合非常清晰。我这时才认识到我错了，没有偶然的事，向内找，想想遇到事师父在法中怎样讲的。是啊，明白了，是因为我有这颗心，师父就利用同修给我机会，让我去掉这怨恨心，同时也暴露出这利益之心，一并去掉它。到下午，我和平时一样，又与同修继续出去贴真相资料，直到现在我们都在稳步的配合中。三，在帮同修中修自己。一同修今年68岁了，2000年被非法劳教，在邪恶的黑窝里，牙齿都被打掉了，也没向邪恶妥协，就这么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在今天修炼的环境比较宽松的日子里，由于对亲情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半边身体不好使的现象，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下，被儿子送进了医院，花了近7万元也没见好。家里的亲戚同修想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照顾，可是医院就是不让出院，好不容易才出院。到同修家，一让他学法他就睡觉，给他听讲法录音他就往下拔耳机，还吵着要回家，没办法只好送回家。由于他儿子在外地上班，家里只有老伴一人，年龄大照顾不了他，找来一名同修去照顾他。可是他既不学法也不发正念，晚上还不让同修睡觉，同修不干了走了，老伴只好把他送进了养老院。我家没搬家前，该同修几乎每天都到我家，和他十分熟悉，两年前搬家了才断了联系。当知道他的情况时，我和母亲同修决定先去养老院看看他。当见到他时，他已没了往日的风采，剪了短发，十分消瘦，由于不能走动，都给尿不湿坐在床边，和屋里两位老人在看邪党的电视节目。狭小的房间散发着异味，见到我们后他就哭了，说好久没人来看他了，看见母亲给买的水果也不说洗一洗，拿起来就吃。母亲告诉他，现在同修们都在抓紧救人，所以没来看你，你要常发正念，赶快好起来，众生等着你呢，不要看电视。 还给他拿了同修写的关于病业的交流文章让他看。经过多次的探望劝说并加强同修的正念，同修终于清醒了，想走回来修炼了。可他现在的环境是不容许他修炼的，不能看着同修就这样下去啊。既然他有走回来的想法，那得给他机会啊。我和母亲同时想到把他接到我家，我们通过和他家人养老院协商，最后决定请假15天到我家换换环境，养老院这才放人。这15天人不在照样扣钱，这样我们才把他接了出来。刚到家中，由于环境好，100平米的房子，再加上我们的细心照顾，换样给他做吃的。可这不是接他来的目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转变观念，把自己真正的当成大法弟子才行。可是同修学法看不清字，别人念他就溜号，练功时站不住，坐在床边比划两下子就睡觉，发正念时立掌不到一分钟就开始摆弄东西，再不就睡觉。但是家里来客人时，唠别的嗑时，也不认识人家，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却精神倍增的说起没完。既然到我家来，就得把他当成同修来对待。学法由母亲同修负责，和他一起学，从一开始读几行，到10天后完全能跟上小组的学法进程。由于怕他站不住摔倒，他不练功，我就把他整个人靠在墙上，鼓励他能站多长时间就站多长时间。可他刚站一会儿就哭哭啼啼的说站不住，几天下来我就失去了当初的耐心，说话的口气也冲了，后来发现竟然一点善心都没有。比如说一天早上我们练功，我把同修也放在椅子前，让他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练功，并告诉他站不住时可以坐下休息一会儿再站起来练。他答应的挺好，当第一套功法刚练一遍他就坐下了，结果功都练完了他也没站起来。而我本应心平气和地问他为啥没站起来练功，我没那么做，而是毫不客气地指责同修，说他没毅力，脑中没正念，根本没把自己当大法弟子，不想吃苦，想舒舒服服的，还得吃点好的，那我们给你接来就是个错误，回养老院养着好了，等等不好的话。不但没有善，完全都是党文化的那套斗争哲学。一天母亲心平气和地和我说，我们把他接来表面上是给同修一个走回来的机会，同时也是给我们修的一次机会。我是认识到了同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是同修不对，是我不对，我得把它改过来了，同修也就好了。如我和同修学法时，同修落了重读，到那个地方还是不读，我就上前给他指点着说，这句没读怎么就是看不到呢，语气很不善。等再重读时他还是不读，再说他时，他却理直气壮地说他的书上没有。我当时气得没话说了，抬腿离开了。可母亲同修却向内找自己，找到了自己由于学法20年了，还背过法，所以平时看法不是看一个字念一个字，几乎就是顺下来的，眼睛还没看到字，嘴已经念出来了。这样就导致学法不专心，溜号，有时还念错字，学法不入心。当母亲认识到自己的不对时，同修也就不再落字了，而且还不出错。我失去了一次向内找的机会。同修彻底的清醒了，认识到了自己是对儿子的情导致的身体不适，这是假象。我也通过同修的不足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抓住机会向内找。这一找还真吓一跳，我天天都在修什么？同修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所有不好的心。表面上好像天天都在很认真的修，很认真的做事，可是修心性了吗？不修心性能长功吗？能圆满吗？师父看我这样能不着急吗？真是修得太差劲了。想想同修把自己的人生转折点的重大机会交给了你，你真心为同修负责了吗？认识到不足，赶快归正，善待同修，修好自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中秋到了，请关心被迫害同修家属。中秋节快到了，我和同修商量前去看望被非法关押在狱中的同修的老父亲。同修的老父亲80多岁，住在同修的哥嫂家，因受邪党毒害，老人对同修遭受迫害存有误解。以前我们第一次去看望他们时，他们都不同程度的不明真相，指责同修。今年的中秋节又要来了，我和同修再备了一些礼品前去看望老人。同修的嫂子迎了出来说，来坐坐就行了，还带东西。我们说，快过节了，家里有老人，做女儿的被迫害，不能尽孝心，俺们过来看看老人家。老人正在吃饭，连忙站起来让座。我们坐下后和他们聊了起来。我们说，我们和您女儿是同修，是练法轮功的，您女儿练功没有错，是被迫害的。宪法规定人有宗教信仰自由，是他们执法犯法，迫害好人，你们不用怕。当历史走过这一页，他们都得去承担，善恶有报是天理，给咱们的亲人说句公道话，和他顶着压力走过来，大法一定会给咱们带来美好未来，可不要再责怪他了。同修嫂子说，你们都是好人呀。我和同修说，练法轮功就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俺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千万不要见外。走时，同修全家人把我们送出大门，很是感动，再也没说不该说的话了。当我们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时，世人就会看到大法的美好，内心就会得到安慰和温暖，邪恶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从而得救。往身边有被迫害同修的，请大家走出来，去关心他们的家人，进一步讲清真相，使他们得救。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因为在常人社会中工作过多年，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一件事情能否做成取决于做事人的组织能力和专业技能。这个理在常人中也许是理，但在修炼中就不绝对了。而由于我这个观念没去掉，很多正实法的事我都不愿意主动去担当，不是怕辛苦，而是觉得我不是学这个的，做不好，怕影响了项目发展。如果项目中有专业人才当然更好，但没有时，师父和大法也会给我们能力和智慧的。其实正实法的项目做得好时，根本原因不是我们常人空间的具体手段和方法多高明，参与的学员多能干，而是因为符合了法的要求，整体上心性到了位，法的威力在人间的自然展现。所以无论是协调人还是具体参与做事的同修，能力技术问题都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心性。就像一个常人能够成功，也不是由于他多有本事，而是这个人的德多，还有患得患失、权衡利弊等等，很多其他人的观念都在干扰我的正念。缺乏正念才是我们没有做好的真正原因。我体悟到，其实师父已经在法中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只要我们是修炼人的状态，一丝一念在法上，正念十足，就会从法中获得智慧，那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一切都会被有序的安排，我们只需随机而行。而如果用人的状态，用人的思维做事，就会没有智慧，也容易被邪恶干扰，做事效率低，消极懈怠。真修应该是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无条件的听师父的话，并且坐而不求，彻底从内在提高自己， 改变自己，才能达到新宇宙无私无我的标准，才能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的，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选自文章《去除人念及党文化，改变不精进状态》。刚学会用手机讲真相，还有一个拦路虎，怕。劝退了众生，有一种成就感，心里兴奋，遇到特殊情况，怕字就往上冒。14年冬天，晚上在学弟弟打电话，接电话人大声喊叫，好大胆子，电话打到公安局来了，你等着，马上我把你抓到公安局来。当时乱了方寸，心跳加快，手忙脚乱，关闭了手机。后来再遇到类似情况，虽然不那么慌乱了，但是没勇气讲。后来听到同修从容给警察讲真相，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回家学法，认识到公检法司等人员执行江泽民指令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也是受害者，也是应该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就该救他们，摆正位置，底气也足了。再遇到威胁的口吻，如定位、配合录音等，不再心慌了。有一次警察接听后凶狠地说，你等着，我给你定位了。我语气平稳地说，朋友，我知道你工作辛苦，但要保重身体，你身体健康，父母妻子儿女才有保障，只有三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行。他在默默地听。我又说，你是聪明人，能够分清善恶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有20多万人实名起诉他，他的得力干将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人相继落马，江鬼被彻底清算的日子不远了。县政府提出办案终身追责制，希望你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他悄悄地关闭手机。从此以后，我的心态在变，感到警察等人受蒙蔽做坏事，是迫害最深、最可怜的人。作为大法弟子，必须承担起救度他们的责任和使命。在遇到威胁的警察，我总是祥和慈悲地讲，换来的是对方的静听、感谢和三退，道路越走越宽。毕同修在网上搜索政法委610公检法司监狱看守所等电话号码，由 AB 同修和我配合对打全三退，本地打完打外省市，我们在救度众生的路上往前走。选自文章《打电话救众生的感悟》。因为已经晕眩到坐都坐不稳了，于是躺下来，主元神统领全身细胞一起念法轮大法好。在强烈的眩晕与剧烈的头胀中，念着念着，一切变得浑浑沌沌，也不知道自己念了多久。突然，在浑沌混乱的思维状态中，划过一段如同一束清凉泉水般的东西，无法准确描述具体像什么，里面带有一个意念，大意是，也许是在给你更好的一切，你却把这一切表现当作要发生更糟糕的事情的前兆来认识。在佛恩浩荡的荣幸中，我一瞬间直挺挺地坐立起来，刚才的一切身体状态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心想，如果这一切是法的体现，那么师父在转法轮里一定提前讲过。我在记忆中快速搜索能够想得起来的转法轮的内容，思维瞬间定格在转法轮中气上头顶下不来这一句法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但是人最敏感的就是头顶。师父看到会有很多老年大法弟子受困于此状态，早就把法讲明了。无形内的气不会对三界外的生命起作用，和同修就此事的交流中有认识到，可能师父在给我们身体下好东西的时候，身体也可能出现各种类似痛苦的反应，动了常人之心后，只能够去在低下的机品表现状态里去搜索类似的表现，来对照以确定这些身体状态或者感受属于什么病的症状，以至于把它归纳到高血压里面去了。 从而把师父再给我们好东西的这一好事理解成坏事。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有的人说我学法了，遇到这个情况了，遇到那个情况了。我经常讲一句话，就是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因为是你学了大法了才出现的。有些学员学大法之后碰到很多磨难，如果你不修炼，那些磨难就会使你走向毁灭。正因为修了大法，这些磨难提前来了，虽然受到的压力很大，对心性的考验很难过，有时过的关也会很大，可是毕竟这些磨难都要过去，都要结账，都要买单，这不是大好事吗？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对这段讲法我有了新的理解，认为是坏事和坏的情况都是观念造成的。选自文章《破除高血压的观念》。星期天我碰到了两个侄儿，一个读小学，另一个只有3岁，平时都是哥哥作业完成后陪着弟弟玩。今天弟弟把哥哥的玩具摔在地上后散架了，大侄儿非常气愤，用了非常愤怒的声音吼弟弟。我当时也是狠狠地训斥了大侄儿，大侄儿不服气，随手拿起木棒想打弟弟，被我拦住后他猛敲打沙发。下午母亲回来了，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希望他平时好好管教一下大侄儿。晚上母亲打来电话说，我们为什么会看见他发脾气，你悟到了啥没有？侄儿发脾气我悟到啥呢？没有啊。母亲说，其实是叫我们看我们平时发脾气的样子就是这样的。听母亲这么说，我恍然大悟，这就是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现在我每次想发火的时候，就会想到大侄儿愤怒的表情，马上就改变思想不发火了，并在心中默念师父在红银跳出三界中告诉我们的，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们修炼的环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修炼，去掉人的各种执着和欲望，我们走的修炼道路就是师父安排的大道无形。选自文章《生活中点点滴滴都是我们修炼的环境》。学好了法，就有了抵御不正的念头的力量，在练功中就稍稍的能静下心来，再有杂念干扰时就能马上意识到。有时讲真相不顺利，练功时就想怎么再去讲真相的问题，现在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因为师尊让我们练功时什么都不想，那为什么这时不听师尊的话呢？那脑袋不处于空的状态，不就是属于练邪法吗？所以这时就告诫自己，这是执着自我。你想的是再大再重要，那你在练功时想了，就是觉得自己想的是超过师尊此时要你做的事了，就是没放下自我。师父在红银三入圣境中说，心空善念起。修炼人心绪乱糟糟的，师尊怎么给你演化功呢？怎么同化宇宙特性呢？选自文章《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果及反思》。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